你想就这样好了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都是很高兴。昨天晚上
我们教会有一个农历新年的这样的一个庆祝的晚会，大家都来这边我们一起聚餐把这个拿手好菜带来。然后我们之后我们还有一些的游戏，还有一些的分享。我想大家一定在这边有感觉到一个归属感啊，这个归属感啊就是一种家的一个归属感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我们先一起来读经文。好，这是提摩太前书3:14-16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好，我们再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啊，恩典的主，我们就恳求你，主啊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当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，我们在念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恳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，指引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当中，就在我们当中，你是我们的教会，就是你的家。主啊，现在就恳求你感动无论在台上的台下的，主啊，你的圣灵都亲自的感动与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年2017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？再讲大声一点。建立健康的教会，你们都有拿到这个周报。好，在周报的那一页就是建立健康的教会。那我们的目标，好，大家一起来念目标：增强弟兄姐妹的归属感，还有建立仆人式的领导的服事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主题，尤其是第15节。好，第15节，请大家再一起来念一次，好，念大声一点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，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三个形容的一个短句，好，在形容这个家。好，是神的家，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什么是教会，教会的意义是什么。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，我们当怎么行？还有我们教会的信仰，我们的相信是什么？我们首先知道家，好，给我们一个感觉，就是一个很温暖的感觉，好，一个归属感。好，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好，我住在一栋宿舍里面，好，然后我隔壁的一栋宿舍呢，也住着一群人，这群人是很特殊的，好，他们有男的有女的，好，他们把整层的大楼都包下来，好，然后住在这个里面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请了这个专用的厨师帮他们准备三餐。我常常看他们脸上都带着欢笑然后常常唱着诗歌， 常常的讲耶稣基督，他们都是同进同出，所以这样一个鲜明的印象到我的脑筋，今天我都还记得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，你要是跟那边的那个女学生讲话的话，他们都不太理睬你的。我到现在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。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基督教会的另外一个支，就是我们讲的召会或者是聚会所。从他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的脑筋今天还有一个鲜明的印象，这样的一体的家的一个感觉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什么是家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一般我们都有三个家，一个是肉身的家，就是在创世纪是第一本书的第二章就讲了，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，要亚当他们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建立肉身的家，这是第一个家。那我们还有第二个家，这个家是一个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死亡之后一个在天上的家。这个家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有讲说，他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家乡，是在天上的，我们叫这个家叫天家。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家，是一个属灵的家，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。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就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三个家。有没有还记得我们常唱的一条歌，叫做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基督，我们就成为一家人。我们可能唱得太快了，这首歌也告诉我们说一家都是人。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我们都是完全的吗？我们都没有缺点吗？我们都是毫无瑕疵的吗？我想你们不会，你们不需要告诉我答案，你们都会承认的。我们虽然成为神的子女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还是不完全的，我们还是有缺点有瑕疵的。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，就有这个权柄。所以父神，我们的父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把我们领养到这个家当中，所以我们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。就像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，认为他独居不好，所以又帮他利用他的肋骨又造了一个夏娃带到他的面前。神也是一样，如此的爱我们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神也是怕我们孤孤单单的在一个世上，所以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在他的家当中。所以家给我们一个观念，并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，而是这个是一个软体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这些在神家里的人。刚才我讲过，神家里的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因为出生的背景、文化、思想、教育的不同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争执，我们会有一些意见的不合。可是要永远记得，我们绝对不是敌人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家人。所以家人虽然意见不合，可是我们要依照耶稣基督，要叫神的教导，要让我们彼此之间要彼此接纳，彼此相连，彼此恩慈相待，彼此饶恕。所以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什么？就是爱。神的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爱，要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要爱把我们融合在一起，用爱把我们连在一起，就像身体一样，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我教会有许多人都参加这个恩爱夫妻营， 啊。恩爱夫妻的第一门课就是什么课？叫重温旧梦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刚开始你认识你丈夫、认识你妻子的时候，你看他什么事情都是美好的。可是当结婚久了之后，过去好的事情，很多事情就变得不好了。过去他在你面前讲很多话，很多的甜言蜜语，你今天会觉得唠唠叨叨。啊，这就是我们。当我们想到夫妻关系的时候，有一个在劝勉夫妻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格言，讲到这个星星或太阳的故事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已经结婚了60年了，然后就有人问这个太太说，哇，你们好棒啊，你们恩爱夫妻过了60年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的先生他是不是毫无缺点，是不是没有瑕疵？然后这个太太她讲说，怎么可能，他一定有缺点有瑕疵的，就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。那他就说，既然缺点有瑕疵这么多，那你们怎么能可以生活在一起60年呢？难道他一个优点都没有呢？然后太太就说，有啦有啦，很少啦，就像太阳只有一个。那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生活那么久呢？生活了60年。那太太就说，因为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有不同，我们彼此之间是有缺点的，但是我们彼此之间，我们像弟兄姐妹一样啊，恩慈相待啊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连。我们要用显微镜啊，去把弟兄姐妹当中的优点把它无限的放大，那我们身上的这些缺点也就不存在。所以要永远要记得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教会啊是神的家。再来我们再看，教会不但是神的家，而且下一句是什么？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永生神的家代表说，教会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人的，永生神的家。在旧约里面常用永生神这个字，永生的神又可以讲说他是一个永活的神。为什么要讲他永活的神呢？是要跟那些偶像来比较。偶像是必朽坏的，就像罗马书上所讲的啊，人啊，把那些偶像、那些飞禽走兽啊，那些所创造的东西，把它变成偶像，那些是必朽坏的，而且了无生气。而永生的神是永活的神，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从敬拜偶像变成敬拜神，敬拜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但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句话，但这一位永生的神是住在哪里？约书亚用一个简单的话告诉我们，永生的神就在你们中间。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一个立约应许的一段话，神要住在你们中间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以色列人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志，这样一个感觉，这样的一个感情，知道神在他们中间，所以就深深的影响他们每天在一起的群体的生活。所以他们的思想、意志，甚至跟个人的一些的卫生的一些的生活的小节，都有神与他们同在的这样的这样的感动在他们当中。因为神走在他们中间，不可以看到一些不洁净的事情，所以凡事都要教导他们照规矩、照次序而行。所以当外邦人放肆的 藐视、辱骂或是嘲弄永生神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怒气冲天。大家还记得那大卫击杀哥利亚巨人的故事吗？因为哥利亚辱骂永生神的军队，所以大卫就挺身而出，借着神的能力，用一个石头就击杀了巨人哥利亚。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的教会要更有一种充满一种明显的一种感动，一个感觉神同在的感觉，神临在的一个气氛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神永生神的殿，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每天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，比较不能够感觉到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。可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奉主的名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在特别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这丰丰富富的同在在我们当中。就像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敬拜一样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诗歌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感到神的伟大，我们内心就想仿佛就想愿意伏伏下拜在他的面前。当我们透过讲台宣读跟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见神在跟我们说话。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在他的桌前与他相遇，神借着饼跟杯彰显他自己与我们的同在，告诉我们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，为着他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在小组团聚的时候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就能够感觉到神如此的爱我们。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感觉跟感受，神在我们中间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有力的一个见证。所以当一个不信主的人走到教会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哇，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，家的生活，神在我们当中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中间的生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身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记号，就是那属灵的印记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，每年在密西根，在这个夏天或秋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看到一群一群的人，有人是为着团身体的健康一个短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聚集，有人是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癌症或各种这样一个聚集。当这些人聚集的时候呢，身上都穿着一件衣服，表示他们是属于这个群体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教会也是如此。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都穿着，也穿着一件 T 恤，仿佛你穿了一件 T 恤，它是隐形的，因为你看不到它。在这个 T 恤的上面，我们能够看到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在这个 T 恤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也可以看到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刚在念哪一段经文啊？这是什么的果子？圣灵的果子，你们都要背，要会背的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它是一种果子，可是却有九种丰丰富富的品格品质在这里面。所以你们三个三个的念，你们会比较容易记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有圣灵的记号，我们就仿佛穿了一件 T 恤，上面写着圣灵，上面有圣灵果子的记号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从这十五节刚才我们所提的经文当中，这个家就是神的家，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教会。 所以教会绝对不是一个社交的团体，将一群思想相同、价值相同、种族相同、背景相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每个礼拜聚集一两次。教会不是这样的，这个教会是神居住的地方，这是神的家，属于这家里的人要像弟兄姐妹一样，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，彼此来往，活出这样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生活。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跟感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教会它不是一个普通聚集的地方，我们这些人教会里的人也不是一群普通的人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人，我们的教会是属于神的，那永活真神的我们的神。想到这里，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我们既然有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教会，属于神的教会，那我们应当怎么行？在十四节这里讲说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情写给你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。保罗本来是要去见提摩太的，要亲自的跟他们讲，要亲自的跟提摩太教导教会应当怎么做，可是他没有见到提摩太，他把这书写下来。由于神一个刻意的安排，让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提摩太的书信来教导教会当怎么做。如果只是口传的，很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学得很好很彻底，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把这个提摩太的书信留下给我们。所以什么是这些事？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他要教导我们如何在家中怎么行。我们过去学习到我们要怎么样嘱咐那些人不可以传异教，我们也学习到在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公众的祷告，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也教导我们要穿什么的衣着来参加敬拜。我们也学习到在教会当中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，但是我们有不同的服侍的角色，所以我们在教会神的家中当怎么行，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依照神的教导神的样式来操作，来在教会当中应当怎么做。所以要反映出神真的在我们教会，神真的是我们的主，神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一样的一个行事为人，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跟工作。在这里又谈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，柱石和根基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柱石跟根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大楼是怎么建的，我曾经看过大楼的根基都打得好深好深哦，当这个大楼的根基打得越深的时候呢，它的楼就可以盖得越高。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首先我们看柱石，就是那像那个高高的楼，就像那个柱石一样高高的在上面，要把真理显扬出来，要撑住这个真理，要让世人都能看见这个真理是在教会里面。再来我们谈到根基，刚刚讲过根基要打得深，我们的柱石才能够楼才能够盖得高，我们才能够把真理把它撑得越高，能够向普世宣扬福音。所以在这里呢说 神的家就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那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根基什么意思。也许我们在这边会有一个困惑，怎么样一个困惑？是教会是真理的根基，还是真理是教会的根基？也许你会想这个问题，到底哪个才是对的？我再讲一次，是真理是教会的根基，还是教会是真理的根基？你们不必告诉我答案，好，我要直接跟你讲这个答案，是两样都有的。当我们说真理是教会的根基，是什么意思？表示教会一切的操作，一切的做法都要基于真理，依靠真理。也可以说，要是没有真理的话，教会都不知道怎么行。也可以说，教会就不存在了。这就是真理是教会的根基。那什么意思是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呢？这里是指教会的使命。当教会是真理的根基，是指教会的使命，教会要去服侍真理，要去传扬真理，要去宣扬真理。所以这句话说教会是什么？好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思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真理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教会一切的做法都要根据真理，依靠真理而行。那同时，既然我们教会是神的家，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们要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能看到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被看见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，跟随真理，我们要认真的读圣经。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，有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碰到外面一些的压力，有时候我们怕得罪别人，不敢在别人面前说是神创造的宇宙万物，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创造论。我们有时候也不敢在人面前说耶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。我们有没有在吃饭的时候敢在众人面前说做谢饭祷告，而且能够大声的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？我想重点是我们要让教会让人家看到神在我们当中，让人看到神的真理在我们教会当中被人看见。所以当有人要寻找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大声的讲说到我们教会来，我们教会你可以看到真理，我们一起寻求真理，我们一起读圣经来认识这个真理。所以在十五节当中这里讲说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主题。请大家再读一下这个第十五节的后半节，一起来，这家，大家大声点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好，现在考一下你们，你们不要看这个荧幕，你们只看着我啊，虽然我不是很英俊的，好，不过你们看着我，然后再读一下这个经文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再往下看十六节，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这个近前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我们刚一直在讲真理，真理啊，真理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那真理是什么？就在十六节当中 一个丰丰富富的表示出来。保罗说，大哉，这敬虔的奥秘。什么叫敬虔的奥秘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，就是一个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奥秘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奥秘在新约里面提了12次，这个奥秘是直接的指向耶稣基督。这个奥秘在旧约是隐藏的，是看不见的，可是在新约里面借着使徒借着圣灵的启示已经完全的显明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这伟大的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是不可置疑的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后面下面这六句话。这六句话我们怎么读它？这个六句话我们把它分成3段，每两句话成为一段。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这个奥秘？这个奥秘就是指福音的奥秘，指真理的奥秘，指基督的奥秘。前面两句话说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。大家还记得腓立比书吗？神在肉身显现，耶稣基督降世，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，反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既然成为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且死，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讲说，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。所以前面两句话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是讲什么？讲我们受苦复活的主。再来看另外两句话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看到，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，天使天君来庆祝。在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当耶稣讲完之后这话之后，他就升上天，这时候有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。这个外邦其实就是指万国。我们可以思想，在使徒行传那时有多少人？只有120个人。可是现在福音借着使徒行传，借着从撒玛利亚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现在已经全传遍大部分整个世界。现在的世界的人口大概有64亿，其中有1/3的人口都已经接触到福音。所以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这里是讲什么？升天得胜的主。我们再看后面两句话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主耶稣基督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是羞辱的，在过去只有那个杀人犯跟叛国贼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被人所，是一个羞辱的记号。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说，你不要以福音为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神耶稣基督借着使徒，借着信徒把福音传开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个荣耀也代表耶稣基督将来还要荣耀的再来。所以这两句话是讲那拯救荣耀的主。当保罗讲到这里，他不由其然的就讲说，这是大哉敬虔的奥秘。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到他的复活，到他荣耀的再来，荣耀的再来，这是神所预备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救恩的计划。这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真理。在15节当中，他讲说福音 就是永生神，讲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是那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那真理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基督整个生命的关系，没有基督的救恩就没有今天的教会，没有基督所留下的教训，教会就不知道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当我们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主题的时候，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，我们一定要认真的跟随基督学习真理，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要在每次聚会的时候要真正的感觉认识，从我们的知识，从我们的感情认识到神的同在，神在我们中间，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当中，我们的教会就真正的能够经历那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借着今天的这个学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家，我们弟兄姐妹是彼此有缺点的，我们要借着神的，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神的爱彼此相爱，彼此相交，彼此联合，来彰显神的生命，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主啊，借着今天你亲自教导我们这个经文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个年度，我们欧西新教会，主啊，能够借着主啊你教导我们的真理，主啊，借着你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带领我们往前行，让我们欧西新教会从今以后，主啊，是一个能够巩固真理，是一个传扬真理的教会，让别人来到我们教会知道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家，主啊，是一个温暖的家，是一个有爱的家，让大家来到这个教会有一个归属感。恩你的主，求你真是带领我们，凝聚我们往前行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